时刻18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5月20号齁、哎、很多人很喜欢取这个谐音520我爱你齁。所以过去呢很多的一些百货公司啊，一些商店齁、啊、都会在520这一天呢推出520我爱你的专号。不过我觉得这几年好像比较不流行这个520的专案了哈。当然今天也是总统就职一周年的这个时间啊、哦、今天呢总统应该会有些谈话，就是至于总统要谈什么呢，我们待会看看节目结束之前呢可不可以有新的消息啊、哦、然后呢这个时间到了五月齁、哦、快底了、哦。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下个礼拜呢就是端午节了，礼拜六好、哦、是端午节。那老人家都说齁、哦、端午节过后呢你就可以把冬衣收起来了齁、哦、其实真的不用等到端午节、哦。这几天这样的热法呢姐夫到前一两个礼拜开始呢就在把冬衣整理齁、哦、该送洗的该收起来的就收起来，该拿去晒的也都晒了齁、哦、我的冬衣大概都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齁、哦、那天气越来越热啊、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哦、最近呢好像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又开始有肆虐的情况齁、哦、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了齁、哦、这个歌手陈奕迅齁、哦、还因为感染了新冠肺炎呢结果在高雄的演唱会还延期了啊、哦、所以请大家呢天气热也要注意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就是了。好，那今天的天气的话呢当然是持续炎热、哦、而且呢有6个县市呢已经发布了高温的特报、哦、气温呢有机会飙破36度，才5月就36度了、哦、真的到了七八月正热不知道怎么办、哦、我不晓得现在这几天这样的热法呢大家睡觉有没有开冷气了、哦、我已经冻没掉了，我昨天已经开冷气睡觉了、哦、好，那今天呢东部跟南部还有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呢大台北地区跟东北部以及东半部呢各地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山区的雨势较大、哦、所以请大家如果你刚好要上山的话，特别在北部啦、啊、还有东北部啊东半部啊等等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齁。那一直要到礼拜六24号呢才会另外有一篇封面的接近齁、哦、就会比较呈现多雨情，那包括了6个县市发布了 高温特报刚刚已经说了，包括了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都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哦。那嘉义县、花莲县的气温也可能会达到黄色灯号36度以上哦。所以天气热还要防止热伤害，也就是像中暑之类的哦，还有什么热衰竭哦，也请大家多多补充水分哦。总之呢，天气已经转到炎夏的天气了哦。请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天气一热哈，很多像什么蚊虫哦就开始出来了，皮肤比较敏感的人呢也要留意一下这个出外的话呢可能要做好一些防蚊防虫的措施就是了。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哦，总之就是天气变热了，该注意的要注意哈。身体健康要特别的留意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部分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昨天的美国股市齁，四大指数呢都是大概齁呈现涨多跌少的情况。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涨了 137.33 点，涨幅是 0.32%， 收在 42,792.07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0.09%， 大概维持在平盘哦，只上涨了 5.22 点，收在 5,963.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0.02%， 也大概是维持平盘，上涨的点数只有 4.36 点，收在 19,215.46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曾下跌了，跌了 24.48 点，收在 4,897.71 点，跌幅是 0.5%、哦。那昨天的这个的股市的盘面的消息齁，比较平淡一点点，关税的部分呢也没有最新的进展啊。倒是呢上个礼拜五呢，因为穆迪调降了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等，从三个 A 啊下调到AA1 的等级之后呢，使得美国债券的殖利率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度飙升到了 5% 以上哦。所以昨天的早盘的美股似乎刚开始是呈现比较大的跌幅哦，不过呢慢慢的就止跌回升了。那这个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等被降级这件事情呢，当然对市场来讲哦，是一定会恐慌的。不过呢坦白说哦，这个美国的在主权信用平等上面被降等呢也不是第一次了哈。那有三大的信用平等的公司哈，包括了像标准普尔还有惠誉以及穆迪。那除了穆迪之外呢，前两家的信评公司啊，其实早就调降过了美国的债信平等哈。那只不过这个穆迪呢是被认为说齁，钉在那边始终都没有降，这次终于降了，所以你说意外吗？市场也不是那么的意外齁，可是对于信心面的影响当然还是有的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齁，美国的债券市场呢因为这个调降的动作使得殖利率是飙高了齁，30年的殖利率呢齁一度呢飙破了 5%， 那十年期的长债殖利率则是飙到了 4.5 以上哦。所以还是得留意一下，因为穆迪为什么会这个对于美国的主权信用平等来降级呢，主要还是在于说齁，美国的联邦政府呢不断的在扩大预算赤字齁，已经来到了36兆美元的债务的规模齁，这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齁。那再加上呢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呢，债务要再融资的压力呢也变得更沉重，也就是说呢，你如果要借新的债来还钱的话呢，这个利率呢可能相对的偏高哦，这当然也就会导致企业的举债成本变高，对于经营来讲就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了哈。所以主要就是债务问题使得穆迪呢在这一次调降的美国的主权信用平等哈。不过我也说了哈，它并不是第一家调整 这个美国信用平等的债信公司哦。那有些机构呢也认为说哈，这次的平等影响并不大了，像是美国的财政长哈叫贝森特，他呢就称这次的降评呢是落后指标哈。他强调说川普政府已经提出了控制支出的改善的措施哈，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在改善了哈，你这个是根据过去的情况来做的平等哈，似乎又有点要甩锅给前任的政府，也就是拜登的政府哦。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市场上当然对于这次的降评有不一样的看法哈。除了这个贝森特之外呢，有一家周刊叫巴龙周刊哈，他们也认为说呢，现在这个问题哈，都不是重点哈，就降不降评已经不是重点，最重要是看未来的企业的获利情况，这才是重点啊。所以就看了哈，我相信了短期之内对于债市来讲哈，影响会比较大一点。你看股市的话，昨天美股并没有太大的波动啊，就可以看出来呢，这次的降评来讲的话呢，整体的影响似乎哈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所以也不要自己吓自己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债信平等被降等的情况啊。那至于昨天的美国股市个股的表现的话呢，科技的五大巨头啊普遍都是收红的，包括了 Meta 也就是脸书，以及苹果，还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微软、亚马逊都是呈现上涨啊。至于费半的部分呢，辉达只是小涨了 0.13%， 博通也是涨了 0.88%， 那台积电在美国挂牌的 ADR 则是呈现下跌了，跌了 0.37%， 日月光的 ADR 也是跌了 0.9%， 联电则是上涨了 0.76%。 好，那辉达呢，他们的执行长哈，在昨天台北国际电脑展当中呢有发表了一些谈话哈，这个我们待会再说就是了啊。这个谈话呢也是很多人注目的焦点哈，只不过昨天的台股呢似乎并没有因为黄仁勋的出现而有所谓的庆祝行情啊，待会我们一并来讲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表现。那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刚刚有说了，因为美国的债信平等被调降，所以呢多多少少也影响到了美元的走势哦。昨天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72%， 来到 100.36 哦。现在的美元呢大概就是看关税的进度来决定它的走势哦。那中间插进来的这个穆迪调降美国债信平等的事情呢，也影响到了美元的走势就是了。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对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最新的欧元对美元的价位来到1欧元对 1.1241 美元，美元对日元的价位呢则是来到了1美元对 144.88 日元左右哈。那昨天呢整个的货币市场哈，美元呢就呈现比较稍微弱势一点点啊，不过这也要看接下来情况了哈。好，那今天呢澳洲的央行哈会来开会哈，那市场是预期说呢他们会宣布要降息一码哈，那到时候呢澳币对美元呢可能也会有些变化哈，如果你有要换澳币的人的话呢请注意一下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看一下台股目前的表现啊，目前台股呢是上涨了174点，来到21698点啊。我们待会呢再来继续关心台股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国际金融市场昨天晚上的行情啊，刚刚有说了美国股市以及美元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金的价格哈，美元贬了，黄金就涨了啊！黄金的价格呢？昨天期货价格，纽约黄金期货是上涨了1.5%，来到每盎司3233.5美元。黄金的现货价格则是上涨了0.9%，来到了每盎司3229.51美元。这个美国的信评被降等呢，对于金价来讲是一大利多哈。所以呢，金价呢，之前呢出现了一些震荡之后呢，昨天呢又回神了。今年以来呢，黄金的价格哈，累计已经上涨超过了23%了哈，哇，真的是不得了啊！如果你真的有在年初的时候买黄金，甚至更早以前买黄金的话呢，我相信最近一定都是笑呵呵的了哈。好吧，那到底金价会涨到什么样的价位呢？已经有一些这个专业机构预测呢，会来到每盎司4000美元的价位哈。这个是高盛呢，在今年的稍早之前做的预测哈。那现在呢，他认为哈，2026年的年中就升到4000美元，我们就看看他的预测到底准还是不准了哈。那至于说金价要不要涨哈，其实也跟市场的这种避险心态到底这个是紧张呢，还是稍微的这个松了一口气也有关系，就是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在礼拜一的财经周报里面也告诉大家，这个礼拜呢，除了这个金融市场的消息要注意之外，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情势也要注意啊。因为这个俄乌战争有没有机会要停火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川普分别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以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通上话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跟他们几个谈话之后呢，每个人说了什么样的话哈。川普呢是表示说哈，俄乌双方将会立即展开停火的谈判，那美国也不会对于俄罗斯增加制裁哦，并且呢，他声称说，俄罗斯将在战后呢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哦。这个川普果然是生意人哈，基本上呢，他是不会忘记这个贸易的商业利益哈，而且啊，他还指出说呢，教廷哈有意来主持这一次的谈判哦，连教廷都出马了，那似乎看起来啦，我只能说看起来这一次的停火。好像要玩真的哈。好，那这个川普呢，是很喜欢利用社群媒体发话嘛哈。在他跟普丁以及泽伦斯基谈过话之后呢，他就在自家的社群媒体Truth Social 就翻成真实社交的这个平台上面发表了刚刚我讲那些谈话就是了哈。那他对也强调说哈，俄罗斯希望在这场灾难性的血腥屠杀之后与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潜力无穷啊哈。我们真的要看看哦，这个战后的重建会不会让美国赚上大笔的钞票呢？那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哪些企业又会获利呢？对于有在做投资的人可能比较是这部分吧哈。好，那川普也表示说哈，他在跟普丁通完话之后呢，对不起这个天气一变化哈，这个喉咙就不舒服，大家见谅一下啊。好，那这个川普有说哈，他在跟普丁通完话之后呢，就跟泽伦斯基来通话了哈。不只是跟 泽伦斯基哦，他还跟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范莱恩以及法国的总统马克宏、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以及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哈、哦、等等呢，以及芬兰的总统史塔布哦也通话了哈、哦。那表示说他有进一步在协调关于停火的事情了哈。好，那我们就等着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哈。那当然了哈，三方通完话之后，我们要看各方的说出来话是怎么样哈。那俄罗斯的总统宾呢，在通话之后跟媒体呢表示说，俄国的立场是非常的明确哈，认为呢要消除俄乌战争的根本原因，对俄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哈。不过普丁也说了，他们俄国呢已经跟乌克兰呢准备好要互动了哈，并且草拟和平协议的备忘录哦。那提到哦，他跟川普真是好朋友哈，通话时间超过2个小时哎啊，他说呢，双方通话很务实，也很坦率哦，非常多意见的交换啊。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到底呢普丁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停火协议，那泽伦斯基呢是不是也会答应哈。泽伦斯基的说法则是说呢，他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跟川普呢通上了2次的电话哈。那他的诉求主要就是，第一个必须实现停火，第二个对俄罗斯要实施制裁啊，第三个是美国不要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之下跟乌克兰做出跟乌克兰相关的任何的情况。诶，他说要对俄罗斯制裁，可是跟川普说不会有任何制裁，那似乎呢俄罗斯跟川普的关系是好一点点啊，也不甩这个泽伦斯基说不制裁的这说法。所以我是觉得啦，当然三方通话已经算是前进了一步，也算是好事，但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没有实质的停战呢，我觉得一切呢都还是未定之数就是了哈。好吧，那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战争哦。你看看这个俄乌战争打了3年下来哈，我觉得最可怜的还是无辜的平民老百姓了哈。死伤也是上百万人，非常的严重哦。大家只安定的生活哈，没有人希望活在战火当中哈。那当然你可以说啊，是你侵略我哈，那我必须要反抗。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哈，其实像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一般平民老百姓也无冤无仇哈啊，那就是上面的这些高高在上的这些高层人员呢，这个心里有不开心不爽哈，他们的决定可能就会影响到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了哈。所以我们希望世界不要有战争哈。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咯这次的谈判，因为川普也说了哈，教廷有可能会出来组织这次的谈判。那俄国跟这个乌克兰是不是会看在教廷出面的份上呢，各退一步哈，让这个停火有机会来达成协议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好，如果他们够停火的话呢，对油价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压力哈。因为过去因为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关系，油价还可以有支撑的一个力道哈。可是如果一旦停火的话呢，这个呢油价可能就会往下掉。因为你如果在停火之后对俄罗斯的制裁解除了，那可能他们的原油就可以出口了。那他们的原油可以出口的话，对于原油的供给来讲，那就是这个会明显的增加，对油价来讲当然就有下降的压力了哈。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原油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哦。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是上涨了20美分，收在每桶 62.69 美元。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上涨了13美分，收在每桶 65.54 美元哈。涨跌的幅度并不大哈。那刚刚有讲了，因为俄乌有可能会停火，对油价来讲有下降的压力哈。不过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关于停止铀浓缩活动的谈判呢，没有达成任何